拣选他，听他的话。从亚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不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靠着羊羔。从以诺的身上，我们看见神记载这个人与神同行。从挪亚的身上，他在一个方舟的里面教导我们神要人住在基督的里面。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神要人因信称义，做儿子受着神的管教，生命经过苦难能够与他一同掌权。所以创世纪里面不是一个人物，是八个人物放在一起，我们看见人在神的心中是多么的宝贵。神要在你我身上做什么工，看创世纪。好了，神又要做这个了，但是人在罪恶的里面怎么办呢？就是有出埃及记。下一步神做什么？神就要神的工作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可能我们很喜欢看出埃及记头的部分啊，神用十灾怎么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里面救出来，但是其实这是救赎的一部分。出埃及记中间后面的说到，神不但把他们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给他们律法，要他们认识神，最后更说明建了一个会幕。什么是救赎呢？神的救恩的高峰是哪里？不单救我们脱离罪恶，让他把他的话给我们，叫我们成为神的居所，这个就是救赎。不单是脱离不好的，是进入一个更好的。所以这是神的救赎第二卷书。第三卷书了，好了，当时人神与人同在的时候，面对一个问题，我们是满有罪恶，我们住在埃及，我们的思想都是世界的思想，怎么来到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怎么让他分别为圣呢？利未记就告诉我们，头十章就告诉我们，神用很多的祭，透过祭司，透过祭物，人就成为圣洁，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的地位。但是在神面前圣洁，但是我们的生活还要圣洁。属神的子民怎么在地上活出应有的样式呢？怎么在地上作为圣洁的子民呢？分别为圣归过神呢？就是说到生活的问题，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实际的问题。所以地位头十章，后面的十七章就说到我们的生活要有，在世人面前我们是圣洁的，我们要活出圣洁。所以有地位的问题是根据基督，也有生活的问题是根据神的话，怎么活出圣洁。好了，我们知道了，但是以色列民在走旷野的路上，他们满了救人的味道，神要教导他们怎么从脱下救人，穿上新人，从不信的，从不顺服的，不守不听话的，慢慢神透过38年把他们改变蜕变的过程，就是民数记。所以以色列民现在神把他们带到摩亚的平原里面，只差一步就跑到，就可以进到应许地。所以生命记就是这个时候说的。生命记的重点是说到他们要进去哪一个地，得着哪里的地，成为得业成绩哪个地。英文就是说 possession， 就是拥有哪一大地，说了77次。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进去，你要拥有哪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重点。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哎，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要去以色列吗？不是。哪里就是说的好像还没完，回到刚才。那这五个步骤都是好像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知道神拣选了我们，神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把我们分别为圣来跟随他。我们的一生就在一个蜕变的过程，但是这一个过程不断的改变，就是好像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但是这一个过程的终局是什么呢？ 就是成熟。成熟就是说到得业继承的意思。所以哪一个应许地，就是说明神的恩典，神的丰富，就是说明神的基督的丰满，就是哪一个应许地。什么能够进去得到哪一个产业呢？就是我说明我们的生命成长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成熟成熟了，就可以拥有哪一个地方。比方说有一个有钱的人啊，他的儿子很小的时候不懂事，他要他成长学习学习，有一天啊，大学毕业了啊，把公司的大钥匙给他，这一个给他钥匙，要他承继他的财产，承继他的产业，就是说明我的儿子成长了，我很满意了，我把我所有的都可以给他了。所以这个就说明成熟，就是说明神对他满意，就是神的标准是这样，我的孩子现在是这样，但有一天他成长成长成长啊，他达标了，达到神的要求了，神就可以把产业给他。所以这个就说明神的满足。所以基督徒成长是一个过程，但是成长到哪里？成长到满有基督的生命的丰满，生命结满了果子，这个就是神所要的。所以则无卷书，你不能小一卷都不可。你看到它的次序吗？用一个不好的比喻，比方说我想煮一个菜，我想有一个拣选，我要选一个菜，我在菜市场，哎，我要这个菜，付钱就是买它回去洗干净它，圣洁洁净，好了，蜕变就是把它切啊，把它啊弄到它准备好来煮它。煮到什么程度呢？成熟，可以吃了，就是满足了。所以每一个步骤都是为着下一个步骤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神满足了，要我们像我们的主。这个就是生命记要告诉我们，要我们成长。但是怎么成长呢？就是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成长的秘诀是什么。我们看下一个。好，生命记为什么叫生命记？因为如果从用希腊的文，现在英文的圣经叫 Deuteronomy， Deu 就是两个的意思，两次的意思，其实 Ronomy Deuteronomy 就是把律法再说一遍。所以摩西 写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去了，120岁，他带领以色列民走了很长的路，但是他不能进去，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把神的话跟他们说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道怎么进去。我不能进去，你们要进去，你们进去的时候记住怎么能够得着哪一块地。这个就是他里面的负担，用另外的话说，就是神对我们基督徒，哎，我们要怎么成长？不能得救就算了，要成长。成长的秘诀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希伯来的圣经，它开头的时候，开头的几个字就是神的话语的意思。所以整卷生命记重点就是把神的话说得更明白，更清楚，让这是以色列人进到去的时候，按着神的话来生活，他们的生命就成长。因为怎么知道标准是哪里呢？神的话就告诉你，标准就是这一个，我们就朝着那个标准成长，达标了就是满足神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指标，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生活，但是神有话，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的要求，我们就向着哪一个，靠着主的恩典往哪一个标准哪里去。好，再下一步写的时间是当他在摩西还有40年的11个月第一天的时候，他写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他再过70天以色列人就过约旦河了，所以其实是很快以色列人就进去了，就是 摩西离开之前，他里面的负担，很重的负担在他里面。我选择一节经文，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你们活出哪一个实际，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在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不是得到哪个地方的问题，是你怎么可以一直在哪里享用神的丰满，享用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就是按着神的话。好，再下一步。那如果我问你哪一卷那个秘诀，成长的秘诀是神的话，那怎么活出神的话呢？秘诀又是在哪里？那个秘诀就是一个字，就是爱。所以这一本生命记就是一本情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说爱这一个字呢，在这里出现过22次，除了在诗篇有39次，箴言27次，跟着就是这里了。所以这一卷书说爱说的最多的。我们哎呀，生命记就是讲命令啊，我们觉得没不太喜欢，但是其实这命令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爱，神是表达爱，命令里面是爱，谈情说爱的书。那所以我们回去再念的时候，要把我们的心调好平一个频度。哎呀，这一卷书是爱，你看每一条命令你都要用爱去了解它。好，我们再下去，不单说到神对人的爱，我们看几处的经文。4章37节，因他爱你的列祖。之前创世纪到民数记，从来的神都没有这样表达，我爱你们，神从来没有说。之前创世纪说到的爱都是人对人的爱啊，从来没有神白白的说明我爱你们啊！你不爱他，你很难说得出口。神他爱你的列祖，他必爱你。耶和华当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神明明的说啊，我不知道你从来有没有受过人家想我爱你，但是如果神说我爱你，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念生命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说爱吗？啊，我们不但是神要求人，神爱人，另外一方面呢，也说到人要对神有爱。6章5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想到诫命啊，很多要做做做，有时候做事情不等于你爱。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妻，那个丈夫呢心里面有别的女的，有小三了，但是情人节的时候还是像以往一样，还是买鲜花回来给他的太太，表面上还是有花，但是那个爱不在。他的太太知道，心里面非常的难受，是还是有花，但是我知道你的爱不在了。同样我们可以念圣经，同样我们可以来聚会来祷告，但是我们的爱还在吗？外面的事情做尽了，神要求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这个尽心尽性用了9次，就是在民数记。神要求的不是一些外面的表达，做给人看的东西，不是，是你的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啊，尽心尽意尽力去爱。所以爱他，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诫命典章诫命啊。下面再看多一点啊，都是说的爱，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 十三章第三节，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神要试验你们，神允许别的东西来试验我们还是不是最爱他。如果只是他没有别的，爱你是理所当然，但是还有别的偶像，别的钱财迷惑，各样的东西，神要试验我们是不是最爱他。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可能你的生活很好，可能哎呀没有战争啊，澳大利亚很平安啊，很多事情我们不知不觉都爱上了。有一天没有的时候，没有健康的时候，神不爱，好像给我难处的时候，我们还爱什么？试验爱有时候是需要试验的。且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听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等等，都是说到人对神要有爱。好，跟着下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卷书是说爱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去看整卷书，因为有34章，我们不可能每一章都说，所以但是我们带着这一条钥匙，就是爱的钥匙，去看这一卷书里面不同的部分。我们不但要读，我们读出里面的爱出来。读完了《申命记》，如果你还对没有感觉，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说跟我们说爱，我们给竟然听不明白。分三个部分，可以有不同的分法，但是我 把它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章到第 四章，摩西就说到之前过去的事情，叫他们去过去里面的爱，神怎么表达他的爱。在下面呢，第5章到28章，现在的诫命的里面很多的诫命，我们都看得很烦了，说得很仔细，其实里面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去爱，不但爱神，也是爱弟兄。所以我们如果有爱，这些都不是难的，就是我们没有爱。你记得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3次都是从生命记里面引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生命记就是说到一个成熟的生命，他爱神，所以撒旦说你可以把舌头变成饼，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就是爱神的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就是专心的信靠神，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他就是单一的。所以主耶稣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摆出来的他的生命就是生命记的实际。生命记就这实际就是你看主耶稣的生命，他就是活的生命记，他就是神的话，他就是神的活话。将这个活的话写下来，就是变成生命记，神的written word 写下来的话就是生命记，活出来的话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为什么知道，就是说明主耶稣是生命完美完全爱神爱人。所以就是生命记。好，再下去还不是过去，现在还有将来，将来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我们还看见神还会爱他们吗？还是爱，还是爱。好，我们快快的下去了。好，第一章到第四章说了什么事情？第一章说到他们之前在加底斯的悖逆神，所以进入旷野打圈打了38年。他们虽然悖逆，但是神有，他们有缺乏吗？神还是供应他们，没有丢弃他们，所以神还是爱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念得太快，有时候要想想我的一生，你的一生是不是一直都顺服神呢？有没有不听神话的时候？神的爱有离开你吗？没有，神还是爱我们。所以我们不但看历史，我们不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也看到自己，看到爱，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再下去 啊，神第二章告诉，哎，神赐地给以扫，神赐地给摩亚亚门的人，他们也是以色列人的，也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好像个父亲对儿子，你看啊，你的堂兄堂弟我都给他糖果了，你想我会亏待你吗？我更爱你吗？我一定会给你。当初他们就是因为不相信神能够把巨人的地方给他们，他们不相信神。但是现在你看啊，你的堂兄弟他们都打胜过巨人呢，所以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看他们也给了，我已经给了他们了，我怎么会亏待你？你们一定可以得到的，我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放心。也是在爱里面告诉他，提醒他们。第三章啊，两个皇神能够祭拜啊，他们很大的土地，但是神也能胜过他们，所以神救他们脱离权啊，有权有能力的君王。第四章啊，还有当他们看见约旦河东的有两个半支派，他们看见哪个地方很好啊，啊，神要给我的啊，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很好了，他们就放弃，他们不是选神要给他们最好的，他们要次好的，他们就停留在约旦河东。那基督徒也是，可能神要给我永远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哎呀，这个太难了，神啊，你给我地上的福气我已经很满意了，你给我有的吃，给我有的穿，我就整天就是想吃好的，不需要吃上好的。但是神也怜悯他们，神也给他们，神也恩待他们。但是这个就说明，尽管我们不懂得心想神给我们最好，我们愚昧，我们要吃好的，神也爱，神也怜悯，也怜悯他们，要他们也得到。所以我们看过去看到爱，跟着我就从第五章到二十八章跳着来看。现在了，当我们比方说，当你们进到应许地的时候，你们怎么生活，神就教导他们应该怎么生活。那遵行律法，神的话就是那个指标，教导他们你怎么在这个应许之地能够满足我的心，怎么是最好。第六章说到，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爱怎么去爱他呢？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爱跟神的话是很不能分开的。你想爱神怎么爱，你要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都要谈论，都要充满你的心思，充满你的意念，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城门上，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今天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真的不懂怎么去生活。你要爱神，你没有神的话，你骗我了，你怎么爱神？你不懂得爱神，我也不懂得爱神。所以如果你说我爱主，你不念圣经，哎呦，你怎么爱，你怎么知道神要什么呢？不单是领袖，下面跟说到那个君王，他登了 国位，就要把神的律法书抄录一份存在他那里，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所以这个就是君王怎么做带领，怎么做领导，都要根据神的话，生活要根据神的话，管理要根据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我们好像不懂得怎么生活一样。所以要成熟，必须要有神的话。好，再下去啊，那我挑一点，一张一张拿一点点来说一说，就是说到爱的问题。安息年行豁免啊，行豁免呢，就是 有人亏欠了你，但是每七年你就要豁免他，不，哎，你亏欠你的，你就让他过去了，就是爱弟兄。他学习啊，他亏欠你，但是你豁免他，赦免他70个7次，就是这个实际，就是在主耶稣身上我们看到，释放奴婢啊，七年又有一次，但是有一个条例很特别，如果你注意，就是如果你的奴婢他爱你，他愿意留下来，他就可以留下来。所以服侍不是勉强，他如果因着爱，他就可以永远的服侍。你在这里服侍，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的服侍，是不是因为爱的缘故呢？啊，有一首诗歌啊，主耶稣啊，我念你的名千遍呢，是因为爱的缘故啊，是巴不得我们做基督徒很多事情做不是因为对，做不是因为圣经这样写，做不是因为圣经诫命啊，不能不做。巴不得我们做的动机是因为爱的缘故去做，唱诗爱的缘故，服侍清洁啊，做各样的服侍都是因为爱的缘故。好，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就是而神定了一年有三次，以色列人要守节期。其实如果你住在北边、南边啊，要走又走很远的。一走呢，你的家没有人看呢，说不定有人有贼来偷你的东西怎么办？但是神还要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神的居的地方，来一年有三次啊，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你神要我献祭给你，不是在啊我门口就烧一次东西给你就是呢？啊，不是那个，不是你的方便。就是如果你是父亲，你就很明白了。如果我爸爸妈妈就是哎，每一周都是喜欢儿女来到他的家，来到喝汤啊吃饭啊，坐在一起，一家人聚在一起，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个爱，不是麻烦。如果你觉得回家见爸爸妈妈麻烦，就是说明你没有爱。爸爸妈妈煮菜煮的整个桌子都是菜，为什么？就是很爱他的儿女，回来煲汤啊，很好啊，你最喜欢吃的啊。有时候我之前我爸爸，我不能随便说我喜欢某一个菜，我说一喜欢了啊，连吃几个月都是哪个菜，所以就是爱的缘故嘛。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爱我们啊，神也是啊。来到我的面前，欢乐享受彼此，享受爱的时刻。所以守节期，你不要觉得麻烦，是开心的。对神来说，来，神的儿女，来，不要担心你的家，我会保护你的家，但是就要来啊，就是爱。征战的时候啊，也说明，如果你惧怕，你可以回家；你有很多顾虑的，你可以回家。打仗的时候哪有这样的？你说是你现在乌克兰不能跑，男的都要留下来打仗啊，他就是这样。但是你看神的要求是，惧怕的可以回家，有担心的可以回家啊，这个都是说明神对人的顾念。尽管人是多么的小性愚昧，但是神对人还是有顾念，都是爱。再下去，葡萄园啊，这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我觉得很美丽。如果你贫穷，你进到别人的葡萄园里面，你肚子饿，你有需要，你可以拿一点吃，但是你不能拿一个器皿去啊，我尽量的拿啊，我有时候我们的贪心的时候，就尽量的拿。神说不可装在器皿中，就是教导你的弟兄对你很宽容啊，供应你的需要，但是你不要见他的便宜，你要顾念他，你要爱他。他对你好不等于你可以尽量利用他对你的爱心， 你要顾念他，不能拿得太多，不能贪心。我觉得很有味道，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念哪一段的经文。我觉得就是教导你怎么去顾念人跟人也爱，受个活价也是不用颗镰刀，你肚子饿可以拿一点吃，但是不能这样大量的去收。但是反过来说呢，第24章呢就说另外一个情景，就是你是田地的主人，你收割庄稼的时候，打橄榄树的时候，摘葡萄园的时候的葡萄的时候，你不能什么都拿尽，留一点在树上，留一点在地上，留给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所以两方面都说，你肚子饿你可以去拿，不能拿太多，你要供应人，不要全都拿走，留一点给有需要的人。你这个，如果你住在哪里啊，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真是天堂，蛮有爱。你记得路德记吗？路德记就是这个情况，他去收割，在跟着拿，所以这神的律例这何等的甜美，这样的神何等的好。如果你是外邦人，你看到，哎呀，这样的以色列，我要去，我要，难怪，路德要跟着拿俄米。哎呀，这样的神，这样的地方，何等的美好！人跟人彼此相爱，何等的美好！在下，在基利新山上面，他们要宣告为百姓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也是爱。爱你可以选，选要告诉你有后果，不是恐吓你，但是要你知道爱蒙福，不守神的律法典章有后果。你爱你就告诉他的后果，你不能孩子不听话你就好像没有后果给他，突然你的愤怒就爆发出来，不能，你要早早告诉他不听话有这个事情，再不听话就这个事情临到你。神说得明明白白。再下去28章到1到14节说到遵命的时候怎么蒙福，但是你看见15到68节长长的经文就是说到悖逆的后果。可能我们念的时候，哇，越来越厉害啊，神的审判越来越多，但是你转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神对你，你不听话这样罚你，再不听话这样罚你，再不听话这样罚你，哇，这样这么分了这么多，你还没有苏醒过来吗？如果是我，你不听话我一拳就打死你了，但是一下就没命了。但是神就分着15到68节，哎呀，分了这么多次，神有长久的忍耐，我们看到神的爱。再下去好了，说到将来，将来怎么办呢？立约就是有一天，如果摩西都告诉他们，你们一定不会听话的，我知道你们跟着你们相处了40年在旷野，我就知道你们是什么材料了，是吧？但是有一天你们的子孙不听话怎么办呢？你们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的话，你转回听从神的话，神就必连续你，救回你这些被掳的子民。所以随时你回转过来，神应许你必从分散你的万国中将你召聚回来，还是爱。你可以回头啊，最怕是不能回头。神告诉你，就算你有一天分散到天下各处，你回头吧。神立约，这个那个立约有应许，只要你回头回来，我还是等着你。这是什么？这是爱。再下去最后摩西祝福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摩西还作歌说到在他们在神的眼中怎么的宝贵所以我们都知道，看到里面无论是过去，无论是现在，无论是将来， 都说明爱。所以我们念的时候，我们不是想着很多很多条例，神要我守规守规矩，好像法利赛人啊，很紧张啊，要守这个守这个，很紧张。真实的生命就是爱神。有人去问主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心尽意的爱神，其次的也是爱人啊，就是爱。所以我们不能念生命记不知道成熟是什么，成熟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成熟就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就能够享受。当我们的生命达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享用基督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就是当我们有爱的时候，这些东西才来的，是吗？你没有爱，你怎么有喜乐？你没有爱，你怎么有和平？他对我不好，他骗我，他伤害我，你里面充满愤恨，你怎么能够有爱呢？所以如果我们让神的爱来充满，这个才是神要求的。所以最后神要人进入哪大地方，神要我们怎么去享用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丰富呢？就是享受哪地呢？那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享受神的产业，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自己。怎么去真实的操练呢？我们在神的话的里面，弟兄姐妹，很宝贝，很宝贵。神留下他的话，他的话不单是给我，不是给我们教条，不是给我们诫命，是他向我们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让我们认识他的爱。认识到他的爱的时候，我们从里面也说，主啊，你太可爱了，我们也要爱你。从他话语里面来认识他，看见神的爱，不单是看见神的爱，也要爱神。每天你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知道里面有爱呢？里面有没有向神的爱有一个回应呢？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有两个女儿。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我们爱她，她也不太知道，她就知道哎，有要吃的、要玩的，爸爸妈妈给她。但是他们慢慢长大了，他们就发觉，哎呀，爸爸对我很好啊。我记得有一次，他买糖果给我，哎呀，我的心甜到不得了。哎呀，我感受到。哎呀，他也爱我，我爱他，有一天他也爱我，我甜得不得了。有另外一个更好开心的就是，本来两个姐妹从小都争的争糖果，现在他们也彼此相爱。哦，这个家就蛮有爱，何等的美好，是吗？所以神要我们活在爱的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藏在我的爱恋里面。所以怎么活在爱里面？要神的话，活在他的命令，就活在他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要活在爱里面，不是一个感觉，是根据按着神的话，活在他的话的里面，活在爱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请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真是宝贵，叫我们看见你要把你的丰富赐给我们，你也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没有爱，他们爱其他的东西，但是今天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学习去学习去爱。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爱的里面，住在你的爱的里面，教导我们认识你的话，教导我们在你的话里面认识你。
爱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